主。
但是在后来的一生的日子里，与主的关系还是有许多的重要的抉择要做。小的决定，比如说今天早上大家起来看到风雨交加，是不是还要全家来参加主日崇拜呢？大的决定，比如说遇到了逼迫，落在了苦难中间，是不是还要继续的跟随主呢？还要信靠主呢？这些个决定，让我们可以更靠近主，也可以更远离主，让我们可以更爱主，也有可能让我们背离了主。今天早上我想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就是我们周五团契刚刚查考过的圣经。马可从第一章记载到第十四章，已经进入了一个高潮。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日子已经到了尾声。十四章里面记载的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两天的事情，这是一个风起云涌、复杂紧张的关键时刻。这里面提到了许多的人物，也提到了一些个人的群体，他们与耶稣的关系到了这个所谓的 moment of truth， 就是要表达你真实的自我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做个选择。他们的抉择就是对耶稣他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，因为这个立场他对耶稣也要采取相关的行动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来再复习的经文哈。如果参加过周五团契的查经，你就应该对这一段的经文很熟悉哈。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尤其是门徒所经历的挑战，他们对他们的主耶稣的表现，同时我们也看一下耶稣在那个关口上对他们有什么的教导，也做了什么样的榜样，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。好，我就请大家来打开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四章。好，打开以后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为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与你所要教导的话语，我们在这里求你的圣灵来掌权，把你自己要给我们的信息释放出来，让不论是听的或是讲的都同蒙造就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这段经文很长哈，所以我们就不来一次的全部的念过哈。所以我在提到的时候有相关的情节，我再把这些经文读出来给大家听哈。刚刚提到这是一个 moment of truth 啊，真实的自我要表现的时刻哈。那么这些人到底对耶稣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跟态度啊？我就用这张投影片，这一条水平线，我们来想办法把每一个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群，在这个水平线上把它定位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从第十四章的第一到第二节，大家如果看一下经文哈，提到说在耶路撒冷城里面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些祭司长跟文士，说到说他们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来捉拿耶稣杀他，只是说当节的日子，那个时候是逾越节的日子，恐怕百姓生乱。如果你知道一些背景的话，就可以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谋害耶稣啊？这些人是要谋害耶稣的，因为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责备他们这些祭司长跟文士滥权腐败，而且呢污染了圣殿，并且他们错解神的律法，误导百姓。他们看到百姓对耶稣的教训跟耶稣的权柄非常的惊奇。而且耶稣在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这些百姓们对他欢呼拥戴，所以这些人感觉到他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威胁，所以他们得把耶稣除掉。好，所以这些人是要谋害耶稣的人，在这个横轴上他们在靠右边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看十四章的第三到第九节，提到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，打开玉瓶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这个香膏值30多两银子，在当时是一个人一 一年的工资，一般人一年的工资，所以是相当珍贵的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讲，她可能积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要把这个香膏准备好为她的结婚所用。这个女人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直接指出来，就是玛利亚。玛利亚跟拉撒路跟马大是一家人，这个玛利亚也跟随了耶稣有一阵子了。就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耶稣已经预言好多次他要受死，他就有这么一个使命感，他预先为耶稣的安葬来预备。耶稣这样讲说，这是为我的安葬预备的。你想一想，耶稣如果你往后看的话，耶稣在上十字架，耶稣在被约瑟取去埋葬，然后耶稣复活，就再也没有像犹太人习俗一样有人用香膏香料来把它包裹，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，这是最大最好的时机，玛利亚就做了这件事。也许玛利亚自己不知道，但是神感动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玛利亚是在这边的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，这个女人尊崇耶稣，她跟耶稣的关系是她愿意牺牲奉献，她也愿意完成使命。好，所以她把这个香膏来膏抹耶稣，她不惜代价为耶稣来奉献牺牲，她也成就了一件普世广传的美事。耶稣说普天之下不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提到这个女人，那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，我们今天传福音好像没有讲到这个女人的故事，这个等一下我会解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十四章的第十到十一节呢，就看到另外一个也是跟随耶稣很久的，跟玛利亚很类似的，他是十二个门徒中间的加略人犹大。第十节说他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，这些人听到就很高兴了，他们正要谋害耶稣嘛，所以他们听见就欢喜，又应许给他银子，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。这个犹大是一个出卖耶稣的门徒，他应该是在这边的，他跑到那边去了。好，犹大为什么要卖主呢？可能因为他是贪财的人。约翰福音里面说他是门徒里面管账的，但是呢他常常坚守自盗。约翰也说呢，就在刚刚讲玛利亚把这个玉瓶打破的时候，就有门徒说这么好这么贵的一个香膏为什么不拿去周济穷人呢，觉得可惜了。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他就是那个讲话最大声的人，他可能是想说，哎，拿去周济穷人，这个银子归我来管，他也可以再从中取利。有可能他以为原来他跟随耶稣是想说这个是弥赛亚，他将来会是统治大国的，他就可以因为跟随他就得名得利。但是情况好像越来越不对啊，耶稣一直说他要去耶路撒冷是要受死要受审，所以他可能想到这个前途堪忧啊，他就这个辩解了投敌啊，他要保全性命，同时他还可以得到一些奖金啊。所以这个是犹大跟耶稣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就跳一下哈，跳到十四章的五十三节到六十五节。五十三节到六十五节讲到的是一群人哈，那些就是后来犹大呢就真的出卖了耶稣，然后耶稣也被捉拿了。耶稣被捉拿以后就被捉到被带到公会，那时候由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些祭司长跟文士还有一些长老，他们有一个公会，里面他们有一些些的审判的权利，就是针对他们这些宗教的规条，还有罗马虽然是统治耶路撒冷城，让这公会有一些个审判的权利，但是他不能把他治死啊。好，所以这些人呢，这些就在审判他，然后这里说有一些人用假见证来告他，所以刚刚要谋害耶稣的这些人呢就来审判耶稣。哇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显明他的神迹他的能力，可是他是来审判人的，可是他这个地方他被他们来审判。然后他也说到说有很多人做假见证来告他，用这个无害的方式来告他。然后还有呢， 还有人来污蔑耶稣。在第65节你看，有人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，讥笑他，然后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。他们就这样子来污蔑耶稣。好，这些或者是遵从的，或者是出卖的，或者是谋害的，或者是无害的，或者是污蔑的，审判他的。那我要跟大家很好奇啊，那这一群门徒在哪里？门徒的位置会在什么地方？门徒的位置，我们来看一下第14章17-20节。那个是讲到耶稣跟这些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逾越节的晚餐。在那个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忧愁起来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，是我吗？这个好像有点令人费解，对不对？这些门徒他怎么会不知道说他自己要不要去卖主啊？这个谢谢副会台弟兄啊，他去把这个卖这个字好好的去查了一下原文，所以他就说这个卖这个字啊，比较通常的解释啊，是交出去。所以如果说你用这个比较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的话，你就可以想象这些门徒可能没有像犹大一样去找了这个祭司长长老，他们跟他们要求做个交易啊，他们可能没有事先有这种阴谋，所以谈不上卖。但是呢，他们也可能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把耶稣给交出去了，交给了仇视耶稣的人。所以也许他们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呢可能是出于人的有限，他也许他在想说，大概不是我吧，应该不是我吧。但是他们又没有把握，就说，哎，我是不是会做了什么事情把耶稣给卖了，或者把耶稣给交出去了。好，所以呢这个谈到人的有限，人有时候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。但是也有一个，我看了这个另外的注释书，他讲说其实这也是人的软弱啊。因为有时候你就像我们底下要读的，你心里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不应该做或者该做，但是呢你的软弱呢你还是去做了。所以我们底下来看，这些门徒问完了这些话，问了这个是我吗，他们底下的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或者是出于人的有限，或者是出于人的软弱。那我们就来看14章32-42节，就是在他们逾越节晚餐完了以后，他们就去到了客西马尼园，耶稣去祷告。耶稣去祷告的时候啊，你看一下32-42节，耶稣就说，34节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啊。这是耶稣就对他带去的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耶稣祷告回来，在第37节说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了，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这样重复3次啊，连续的3次，叫了他们3次，他们仍然是睡觉不醒。所以最后耶稣只好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，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。所以呢，他们在问是我的时候，他们也可能是会往这边走，他也可能是往那边走。然后呢，基本上他们的表现，第一个是他们在睡觉。在这么紧张急迫的时刻，好好的为耶稣祷告不行吗？结果在睡觉。好，第二个呢表现是什么呢？在14章50-52节，他们从客西马尼园出来的时候，果然犹大就带着人来到了耶稣这些人门徒这边，然后犹大就用一个暗号，他去跟耶稣亲嘴，这些人就知道那个就是他们要抓的人。所以 在14章50到52节，你看一下这个发生了，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呢，50节呢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捉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。所以他们接下来的表现是逃跑，落跑，在台湾用的字叫落跑。而且讲到这一个少年人，这少年人很多人说就是马可他自己，可是大概也描写到说他们逃的那种紧张的程度，那种积极的程度，那种跑得飞快的程度，衣服都不要了。是我吗？他们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接下来的表现是这样子。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犹大去卖主，门徒之中有个大弟子叫做彼得，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在14章66节到72节，其实在耶稣讲他要被卖，然后说你们都要四散的时候，彼得就讲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啊。但是耶稣已经预测他，预言他会三次不认主。果然这件事情在14章66到72节，彼得不认主，他跟着耶稣，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到了公会，他就跟到那个公会的外面的院子里，就会有人就认出来说你是跟他们一伙的，他就说不是不是，他绝对不承认。然后在第71节，他就还第三次人家说你是他们一伙的，他说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看到这里，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这些耶稣所爱的，耶稣自己拣选的，又经过3年半的门徒训练的这些门徒，是不是让人很失望？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当时的处境，我们能够胜过这种危险的挑战吗？今天我们的基督徒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仍然会落在人的有限跟软弱里面。遇见了失恋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爱主还是要离弃主，或甚至背叛主，这个重大的抉择，可能我们也是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我看过一本书，是王明道牧师，王明道弟兄，他们称弟兄，他在中国被解放的时候他被逼迫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是一本书，讲到他的后40年，当时这个基督徒被迫害，政府呢成立了三自爱国组织，爱国教会，就要求所有原来的基督徒领袖、基督徒呢都加入这个三自的教会，三自的爱国运动或者三自爱国教会。王明道牧师那时候在北京，他的教会也叫做基督徒会堂，但是王明道就不愿意去参加，他说你这个是你政府所定的，这不是神所立的教会，这跟我的信仰是不合的。于是他们就一再的去找他麻烦，一再的逼迫他，要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，如果他也站出来支持三自的话，那全国很多的基督徒就会跟着他了。所以到了一个程度，他们就诬告他，捏造了很多的罪名，就把他关在监牢里面。他当然在监牢里面，他还是爱主啊，他还是跟随主啊，他还是不认这些罪啊，然后他还是不愿意附和他们了。于是他们就用激烈的手段，他们就把一个故意把一个囚犯跟他关在一起，这囚犯每天在监牢里面打他，就像你刚刚我们看到有人就打耶稣了。然后呢，打他打到一个程度，他说我去告那个管这个监牢的，说你打我。然后这个人就很赖皮的，他说你去告好了，你告了以后我也告你，说你打我。他还是不屈服，他这样子还是不屈服。结果到了一个程度，那时候的掌权的人就把他的太太找来，抓来放在他的囚犯的牢的隔壁，然后呢打他的太太， 让他听到他的太太在那里惨叫的声音。而且呢，他的太太有青光眼，所以每天固定的时间要点眼药。所以他心里很急啊，他怎么会关在牢里，谁会给他点眼药？他心里很急很急啊。他听到他太太的叫声，他当然就很心痛，然后就急着说他没有人去点眼药。接下来是什么事情？他屈服了，他说我加入你们三支，你把我们放出去，我就跟着你们走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处境，我们会怎么做？圣经是一个镜子哈，它照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它马可福音在这里带着我们面对面，让我们来想象，我原来自己，我们自己也在这些人的中间啊。也许我们以为读经的时候可以保持距离哈，这些人对我们来讲只是我们只是旁观者，那些逼迫啊、危险啊、背叛啊、逃跑啊、不认主啊，都跟我们无关哈。但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，其实我们也都有失败的时候，我们有睡着的时候，我们有胆怯的时候，我们有否认、背叛主都有可能。但今天我们讲的信息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失败跟软弱里面，而是让我们来面对这个真相。耶稣其实有一条出路给我们，而且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圣经的14章33到40节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哈，我们来仔细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？33节，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一部分啊。33节开始，他说：“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”34节，他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”35节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这是第二次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14章41节，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。看了、啊、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”42节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了、啊、那卖我的人进了。马可描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情况啊，是四本福音书里面讲的最详细的。在这个艰难的时刻，他说耶稣也会怎么样？惊恐、难过、忧伤到几乎要死。耶稣在这个地方把他的完全的人性彻底的表达出来。耶稣也会去求父挪去这个苦杯。他的目的，马可这样写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说，耶稣也在接受一个试探或者一个试炼，就像他在旷野接受试炼试探一样。所以耶稣怎么经历这个的榜样，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。所以呢，38节耶稣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迷惑就翻译出来就是试探，另外一个翻译试探，撒旦的试探。迷惑的话是怎么样？就是离开神，离开神，背弃神。遇见苦难的时候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？神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神，你真的有能力吗？神，你真的会救我吗？我还要依靠他吗？所以我们来看，耶稣是用这个祷告让他能够离开这些个迷惑。所以他的祷告呢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段，其实耶稣也在跟这些门徒一样在中间，对不对？他也在想要顺服呢，还是要不喝这个苦杯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如果我们也在这个中间向左或向右没办法做抉择的时候。好，所以耶稣的祷告呢，他第一个说阿爸父啊， 表示说神的关系在任何的时刻，在任何艰难、任何苦难里面是不变的，神的爱是不隔绝的。相信神就像阿爸父一样，仍然是爱我。第二个，他说在你凡事都能，对神的能力不要怀疑，在任何困难的时候神都可以找一条出路。第三句说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我们人都会惊恐的，都会忧愁的，都会难过到要死，但是耶稣这里是说我们可以向神求的，神求你把这苦杯挪去，求你把我这个苦难挪去，求你让我可以从这里面出来，你可以尽情的向神去诉说。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，表示你愿意顺服神。救不救我，神开不开路，神一定开路了，但是如果你还没看到的时候，仍然相信他有最美好的旨意，不论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，我都要顺服的跟随主。好，连续三次继续恒切的去求，继续的仰望。但是呢，如果时候到了，你知道神没有开路，也许这条路是你没看见的路，神没有在你困难的时候把你救出来，起来我们走吧，你就知道这一条就是主要你走的路了，你就走下去就是了，神还是与你同在的。所以有个圣经学者说，这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英文讲说 expecting power， 但是 accepting suffering， 期待神的能力，但是也接受神要你经历的苦难。好，刚刚这个王明道的故事还没有完，所以王明道就被放出来了，太太也放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你也知道既然放出来当然是有目的了，所以呢，政府就要他说，我们请你签一下我的这个三支爱国教会的这个公约哈。然后呢，不止如此，他说我们在全国各地要来宣扬这个爱国三支教会，所以你要到场，而且你要在台上跟大家讲说这个是对的，要大家跟着走。王明道又落在一个试炼里面，他要不要做？那公约拿来了，签一下还好哈，签一下反正是自己看得到啊。但是接下来这个约就要撒出去了，然后呢，这些公开的宣讲的时候到了，他也得去啊。就在第一次他去要公开讲他支持三支教会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临到他，他就向神去忏悔。他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，我不能够背弃我的主，我不能够做这样一件违背我一生尊崇的主，所以他拒绝了。当然一拒绝以后怎么样，又被关起来了。这时候他太太的眼睛大概已经瞎了，这次关起来一关就是16年。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很感动啊，他说16年以后他被放出来，那个时候政府对基督徒的，尤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，他的迫害就好像他也没什么作用了。他祷告，他关进去了，他就祷告，他就站立起来，他说他祷告完站立起来，他说神给了他一个应许，你们这是在以赛亚书，你们必欢喜而出来，欢欢喜喜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蓟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以赛亚55章。你知道过去从那个时候王明道被逼迫到今天，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增加了多少倍吗？这个统计好像是8000到1亿人，那个时候大概100万人吧。然后呢，王明道要在后来在监狱里面住了16年呢，最后 他们说你可以出去了，反正大概他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。就他说他拒绝，他说我不出去，他说你们无缘无故把我关进来，你就无缘无故把我放出去，有这么好的事吗？他拒绝出去。结果呢，那时候管监的人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请他的儿子呢开车跑来，然后在这个监狱的外面一个小房子先住的，然后他就跑去跟王明道说，你需要出去一下哈，我们带你去散个步哈，出监到那边散个步，那边有个小房子，你去那边散个步再回来。所以呢，他是不疑有他，就跟着出去了。结果到了那边以后，就看到他的儿子，然后他儿子就劝他，就把他接回去了。后来格里汉牧师哈，葛培里牧师到中国大陆的时候，还去看过他们啊，他们夫妇那时候还在。像这样的苦难也许我们不见得会经历到，但是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时候很小，也许就像每天要不要早上起来读经啊，早上起来祷告啊，要不要带着全家来主日崇拜啊，要不要对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付出一点爱心啊，要不要参与某一个教会的侍奉啊，甚至如果撞个车子啊，吃了一个罚单呢、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埋怨神呢、啊？也许我们很轻易的就会说，哎呀，这个肉体软弱哈，我们的肉体就让我做了决定了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是这一位姐妹的故事哈。如果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一位 Johnny Erickson 哈，他的是他的先生的名字，他的原名是 Erickson。这个女孩子，这个姐妹，她在18岁的时候，她跳水，在她家附近的一个溪水。去玩水啊，结果他就去跳水，结果跳了以后撞到他的头啊，所以他从这个颈子以下呢全部瘫痪。本来是一个青春美貌、人人喜欢的一个金发的女孩子，从此就坐在轮椅上。他当时完全不能接受，他的一辈子就是坐在轮椅上。后来有一位基督徒传福音给他。他认识了主，他接受了主，后来他学习用嘴巴来画画，然后呢他也站立起来，他到处去传福音给年轻人听，把他的故事跟年轻人讲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，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他当时怎么回来，怎么从这个中间出来，我讲的是这本书里面另外一个小故事。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见证非常感动人，所以很多人请他去各地不同的青少年聚会去讲见证，然后传福音。有一次他到了一个 city， 大概是 Atlanta， 也是一个青少年聚会，在一个退休会里，大概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场合，大概几千人这个年轻人。那时候是冬天，所以他坐在轮椅上讲完了道，讲完了福音，传完了福音，他就出去，有人推着他出去，结果推到门口，那时候地上有冰啊，还没有完全化掉。结果他推的人不小心哈、啊，结果呢，大概坐上轮椅的时候觉得马上就要上车了，所以没有绑他的安全带哈、啊。所以这轮椅呢，一不小心碰到一个滑的部分啊，然后这个推的人手松掉了，这个轮椅就滑下去，最后撞到了一块石头或者是 parking lot 的一个障碍物，结果轮椅停下来了，结果他呢？他就飞出去了，就一飞出去是怎么样下去的？是他的脸着地嘛？那个时候你觉得他心里在想什么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刚刚才替你传了福音，我刚刚才对这些人见证说主是多么的爱我，主是多么的有恩典的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个时刻你怎么让我出这样的丑？因为很多的年轻人也散会了，大家都走出来了。”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情况，他说他心里真想，嘴巴也真想发泄一下，在那个时刻要做决定，对不对？结果他想到什么？他说：“主啊，这个时候你也在看我，撒旦也在看我，周围的这些年轻人也在看我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个时候的表现。”可以是荣耀你、尊崇你，也可以是离弃你、背叛你，或者是不认你。 所以他就想到这一点，他就心就平下来了，然后他就等着他的这个帮助他推轮椅的人去，很快的跑去把他扶起来，然后他还脸上带着一抹笑容，虽然脸上又是冰哈，又是泥巴，他安安静的坐回了轮椅，让他们把他送到车上去。小的时候也要做决定哈，不见得只是在一个苦难的时候。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人生的日子是什么情况呢？如果拿上了一艘船来比方哈，基督徒最好是上了一个什么船呢？最好上了一个海上的度假船，对不对？最好是个 cruise。这 cruise 呢，在蓝天碧海里面，在海陆的美景之间徜徉哈。而且呢，在船上几乎全天都有各样的美食供应，对不对？不同的声光影视的娱乐节目，对不对？又是健身，又是养生的课程，又是有设备哈，让你保持健康哈。靠到港口的时候呢，又有很好的这个景点，让你可以短途旅游，任君挑选，随心的享受。船上的服务好周全呐，啊，随船随到，饭来张口，茶来伸手，这样的日子。让人真是非常的满足哈，这物质的欲望真是达到了极点了。在船上，你离开了工作，离开了家庭，啊，不是离开家庭了，离开了你的老板了，离开了家事，离开了琐事，无忧无虑的。这个船行的时候呢，又稳定又带一点摇晃哈，晚上睡觉又特别舒服。基督徒的人生如果在这个神的爱跟祝福里面就这样子过完一生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哈，神并没有这样应许。我们信主了以后，人生不是这样子。也许在刚信主的，或者是信主之前几乎要信主的，我们也常常看到在见证会里面、受洗的见证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，神真的是很快的回应他们的祷告，满足他们的需要，然后恩典也特别的丰富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基督自己受洗完了以后，马上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马上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试探了。这个试探包括了什么？就是没有东西吃。所以你要不要去相信神呢？也包括了说，因为想要证明主爱我，主保障保护我，所以就去试探主。也包括了说，这个世上的荣华，撒旦来引诱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离弃了主？那时候耶稣就靠着禁食、祷告、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帮助胜过了这些。所以呢，有人讲说，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啊，不应该是个 cruise ship， 应该是一个什么？应该是个 battleship， 是个军舰。基督徒走的道路充满挑战，彼得前书里面说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过程，我们其实都需要特别的认识，也要来装备我们自己。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就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。教会很多人可能都知道，我跟温宏曾经有一段非常长的试炼的日子，就是我们的儿子发生车祸以后，躺在床上八年啊，不能讲话也不能行动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是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的照顾他。那时候有没有惊恐呢？有没有忧愁呢？有没有几乎要死呢？都有啊。那时候感谢主，有很多的人帮我们祷告，真的借着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离弃他，让我们继续的愿意跟随他。所以差不多在耶稣祷告三次哈，我们不可能只有祷告三次就说时候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继续的在祷告，没有错哈。但是经过了2年3年，每天看到我的儿子还是躺在那里，没有改变呢。大概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说神的医治可能不是他的旨意。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就像刚刚耶稣讲的，时候到了，你就继续走这条路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安安心心的在家里，每天照着一个排得满满的 schedule 来照顾我们的儿子，因为他什么也不能动。 结果在差不多照顾到第五年的时候，这个日子反正是一直这样进展。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也不能来参加团契聚会，因为都要照顾他。礼拜天呢，我们就把他放在一个 van 上面，那个 van 是有轮椅的升降梯的，我们就带着他到教会来。每次教会的角落那个位置就是留给我跟我儿子的，我坐在位置上，他就坐在我旁边。结果到了第五年的时候，这个日子这样走下去，结果 Martha 就跑来提醒我。 Martha 就说， Martha 那时候每个礼拜来替我们跟我们祷告，他说，杨如平啊，你以前在教会蛮多服事的嘛，你现在完全没有服事。我说 Martha 我怎么服事啊？ Martha 说，我帮你想了一个服事。他说，你要不要来把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通讯重新再办起来，因为我们教会在很早的时候，在三后岁的时候就有办通讯，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文章的分享啊，消息的报道，长老的训勉，把它印出来一个刊物。所以我就说好，这个事情我可以，因为这个事情不需要我每个礼拜五去教会，或者是中间要常常去开会，这个事情可以电话啊，可以 email 啊，可以去联络啊，去把它做成。所以那个时候英学啊，陈英学，然后王新华啊，好几位弟兄姐妹都是我的同工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quarter 都出一本通讯，那我就电话呀，跟弟兄姐妹呢联络邀稿啊，然后怎么排版啊，怎么印刷呀，我就做这个联络的工作。所以这样连续的这三年呢，每个 quarter 出刊，还好没有停刊啊。做了三年以后我们就职堂了，所以我就来到这边以后就没有再继续了，交给了另外一个弟兄了。我要讲的见证是这样子，因为要出刊所以要稿子啊，所以呢不见得每次都要到稿子啊，所以我就自己写。所以我自己写了一些，就也是在照顾我的儿子，也是有神的恩典非常多，所以我写了一些都是关于我跟我儿子之间的关系啊，还有我们照顾儿子受神的恩典。所以每次呢稿收集了排版了以后，就把它要拿去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就每次最后要印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基督徒的弟兄，他是在 San Mateo 的，是人家介绍的，我就请他来取稿，然后呢拿回去印，然后印完以后请他送到教会，然后我们就在教会分发。结果这样做了几次以后啊，有一次这个弟兄跑来拿稿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杨弟兄啊，你就是那个儿子躺在床上的那个爸爸是不是？我说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讲，可是你们每次那个稿子在印的时候我都在看你们的文章啊。然后我就看到说，哎，这个常常出现的这个见证是什么，我好几篇写过。后来他说，我才想到说，哎，讲了半天这个人好像是你嘛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受到感动，他受到激励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哎，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怎么觉得你也没有惊恐啊，你也没有忧愁，而且呢你就还是很欢喜的在侍奉，每次跟他请他来跟他谈要什么颜色印多少份，什么时间要拿来。我也感谢主啊，就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够用。如果是他没有把你在你的困难的环境里面带出来，你一样可以跟随主，一样可以走那条道路，也一样可以有喜乐有平安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的救恩，让我们脱离的罪恶得以进入父家，做父神的儿女。但是在你还没有再来之前，我们仍然在世上面临捆绑、疾病、贫乏、忧虑、痛苦与黑暗，我们仍然常常的要靠自己，但是我们就失败。求你让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的警醒祷告，按照你自己的榜样，我们来呼唤阿爸父，知道神的爱从不会隔绝。我们也信靠你的能力，凭着祷告将我们所要求的告诉你，但是我们也甘心顺服神的旨意，即或你不回应我们的祈求，我们也还是要坚持走你的道路，相信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都是赐福的意念，也都是最美好的，也是充满恩典的。求你赐力量，也求你一路的引领，愿以马内利的神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 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Amen.